那看约伯记的38章，从这之后一直到41章的整整四章呢，是神对约伯的陈述，或者说呢是对约伯的教导。那这四章呢，神的用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，他一直在讲创造。38章呢在讲他造天地的时候，39章呢讲造这物啊，就是动物啊。40章和41章呢，他特别列举了两个，一个河马，一个鳄鱼。这个我们就会在想啊，那神也没有正面回答约伯呀，没有再讲你为什么临到这些啊。神的回答貌似和约伯所要说的话不是在一个主题上嘛。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。我们要知道呢，神的话是在以利户的话之后。以利户的话已经让约伯意识到他的问题在哪了。神的话呢，就把正确的答案给了约伯。这答案就是，神才是最终掌权的主。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，我们要的是信心。我们不是来到主面前来问为什么的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的。所以我们跟主呢，不是来跟他讨论的，不是来跟他这个来质疑他的，是向他求的，是求他的力量，求他的鼓励。因为我不需要去分辨神到底哪个做对了，哪个做没做对，因为他一定是对的。这就是38章到41章神要告诉约伯的道理。他想告诉约伯，你太小了，你若可以，你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这些问题。神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看见呢，约伯在前面有足足的三章一直在讲我我我，从38章开始呢，神用了四章一直问约伯你你你。我们把这两个对应一下，我们就能看见这结构了。神不停的在跟约伯说你你你啊，比如说12节，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？这都是一直在38章乃至后面的章节里啊一直出现的句式啊，这个句式一直是这样的啊。比方说在16节，你曾进到海渊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22节，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包仓吗？他说，这血包乃是我为降灾被打仗和征战日子所预备的。31节，你能记住卯星的节，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这都在讲什么？在讲天地的创造啊。第4节，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因为约伯一直在讲我嘛，那这个很公平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一直在讲我，那可以，我们先等会儿谈你这个事，我们先谈谈你现在住的这个地，造的时候，就立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呢？我怎么回答？我怎么回答神？你若有聪明，就只管说吧。我聪明，我聪明的完全不知道。的确是完全不知道。第5节，你若晓得，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，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。神就告诉约伯，我约伯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太小了，是无知的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神那宏大而有爱的旨意，我们不能明白。所以呢，38章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耶和华是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所以我们要知道几个点啊。第一呢，在神说话之前，以利户已经用了足足六章，有一点做了像施洗约翰做的事，使约伯已经谦卑了。所以在38章一开始并没有说约伯起来回应以利户，约伯没有吱声啊。我们可以想想约伯在前面 几个来回跟几个朋友，约伯是不停的在说的。那约伯这时候为什么不吱声呢？因为以利户讲的没错，约伯是寻求真理的，只是他眼瞎，一下子糊涂，他掉在这个自以为意的坑里。所以当光一照过来，以利户一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的时候，约伯是答不上来。约伯发现他以利户说的对呀，我不是很愚昧吗？为什么资格说神？神既然是有智慧的，那我怎么跟他犟嘴呢？所以他没有吱声。到这个时候，神的话呢，就把真理给出来了。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，就是在以利户的铺垫之后，神的话给出来。第二个点呢，神是在旋风中给出来话的。我们看见圣经里啊，是每次神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形象是不太一样的。比方说在见那个摩西的时候，神是火啊，在荆棘中的火，但荆棘不会烧灭。然后耶稣基督来呢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无家行美容，如根出于干地。他每一次的显现都是针对当时的那个情形。在这儿呢，神在旋风中告诉约伯，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画面，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拍成电影的话，约伯很可能，虽然我们没有证据哈，但是我觉得约伯那时候一定是跪在旋风前的。因为就旋风这样子，他就知道他有什么资格跟神来犟嘴呢？我可以评论这旋风，但是旋风刮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怎么评论它？为什么资格评论这旋风？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灾害，无论什么样的灾，自然灾害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评论它？我评论什么？我不就是像海面的一片树叶一样飘来飘去的吗？我本来的是什么样，但是因为我人的骄傲会把我放大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我可以指点江山，不但指点江山，我还能够指点宇宙啊！这就是神从旋风中跟约伯说话这样的形象。神要约伯谦卑，用这四章的话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要让约伯回到自己的话里去。他不是用权势来强压约伯的，他不是说呢，因着旋风来了，约伯跪在地上被旋风、龙卷风刮跑了，掉在某个湖里，没有。神不是这么安排的。神在旋风中显明，然后问约伯。第三节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神很爱约伯。我们知道呢，在圣经的福音书里，当希律王质问耶稣的时候，当这个盖亚法来定罪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不回答的。但是神并没有不回答约伯。约伯其实也在质疑神呢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但是神很爱约伯。不但如此，神也知道约伯会谦卑悔改，所以在这儿呢，神就说：“你起来，来，你来指示我。既然你愿意跟我站在对立面，来跟我谈论，那你就来指示我。”所以神不是用强权来逼着约伯说你必须得相信我，神是让约伯回到你本来的位置上，你想一想这些问题，你有答案吗？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圣经是从创造开始的，创世纪前面一章、二章都在讲创造。如果我连创造的道理都搞不明白，我有什么资格从创世纪三章以后，我来告诉神你应该怎么救赎呢？为什么资格告诉神你应该怎么定罪和审判呢？如果创造的道理在创世纪前两章我都搞不明白，神为什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我有什么资格到第四章我说你为什么不让那个杀了亚伯的、杀了弟弟的该隐立刻死了呢？我没有资格说。 这就是我们人骄傲的地方。我们人读着好像在读小说一样啊，读到某个点，我就可以点评一下，神这么做的好，那么做的不好。那我神说那好，那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，你来指示我一下。所以38章呢，约伯记38章就是这样了。他说约伯，你来指示我，来指示我这些道理到底是为什么。啊，33节，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我们都不明白。到今天有多少科学家能告诉我们宇宙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藏着的？有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谁能明白呢？然后等到38章最后呢，他就已经讲到动物了啊。到39和40节，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吗？使他们饱足吗？对呀。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，那是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天上的飞鸟，它是不种也不收的，它是不藏的，它每一顿在哪，吃了这一顿下一顿不知道在哪的，谁在预备？难道不是神吗？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只会评论。所以求神使我们真有谦卑的心呢。从38章开始，连续4章神是不断的强化这主题，直到第41章。哈利路亚。